后记。《神雕侠侣》的第一段于1959年5月20日在《明报》创刊号上发表，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也就是写了三年。这三年是《明报》最初创办的最艰苦阶段，重新修改的时候，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神雕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书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但当其存在之时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当然根本不存在，然而在郭靖杨过时代却是天经地义。然则我们今日认为天经地义的许许多多规矩习俗，数百年后是不是也大有可能被人认为毫无意义呢？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3000年前《诗经》中的欢愉、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的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势胜其，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需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绝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薄，绝难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身具智性，也定然不会16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愈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个人本来性格而定。神雕这种怪鸟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象鸟，身高10英尺余，体重1000余磅，是世上最大的鸟类，在公元1660年前后绝种。象鸟腿极粗，身体太重，不能飞翔。象鸟蛋比鸵鸟蛋大6倍，我在纽约博物馆中见过象鸟蛋的化石，比一张小茶几的鸡面还大些。但这种鸟类相信智力一定甚低。《神雕侠侣》 修订本的改动并不很大，主要是修补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1976年5月。